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这个美国大金毛川普又跳出来了，这次呢是要敲打一下日本的新首相高市早苗。其实照之前川普去日本的情况来看，高市早苗跟川普的关系还算可以，俩人在航母上还有说有笑的。结果这才刚过了一个月，川普立刻就换了一副姿态啊，开始敲打高市，是吧？这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可以说啊，每一任日本首相甭管多么重视别的领域，但是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事儿，那就是怎么处理日美关系，是吧？美国在二战后实际占领并且改造日本啊，所以说华盛顿对东京的影响确实很强啊。不过在如今日本和美国之间，绝不是一些人脑子里想象的宗主国和藩属国、主人与狗的关系，是吧？两国更多的是合作和盟友的关系。事实上，从二战后一直到现在，很多日本政治势力非常反感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想着摆脱美国人的影响。那么日美两国的关系是如何变得这么复杂的，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要说起现在的日美关系，其中一个关键的节点肯定就是二战的结束，是吧？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进驻日本后，曾经的日美敌对关系就此终结啊。那美国人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怎么处理已经投降的日本。为此，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日本以吉田茂为主导的内阁上台，并开始了战后民主化改革。比如说，日本天皇宣布放弃神格，颁布新的宪法，日本陆军解体，驱逐战时公职人员，解体财阀，还有组建政党等等等等。其中有一部分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啊，像是这个日本战后的牛栏宪法是怎么来的，是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以前的节目。众所周知，二战干掉了轴心国三个法西斯政权，接下来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了，是吧？而日本正好被夹在这两个势力之间，所以当时的日本又被美国称作对抗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在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势头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日本进行没多久的民主化改革也开始有了变化，尤其是组建政党这一项。日本民间在1945年年底成立了好几个政党，其中就包括重建的日本共产党。咱们说这个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是吧？当年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美军对日本各大城市的战略轰炸成了家常便饭，是吧？尤其是最后几个月，日本基本上是被打成了一片废墟，战后短时间内也很难从中恢复。当时从表面上看，二战以前的日本国力军力不断增强，但是占日本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还是非常穷的。30年代的日本社会最富的 1% 的人口拿走了全社会1/5的财富，而战后日本穷人更是因为战争变得一无所有，不少家庭连男性劳动力都没了，粮食供给都成了问题啊！这自然就为共产主义的扩散提供了土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左翼势力在日本迅速扩张，尤其是在日本的知识分子内出现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老师和学生。已经准备与苏联对抗的美国自然不可能放任这玩意儿的发展，是吧？所以比起日本战后的民主化，美国更需要日本排除赤化。而美国出手干预的标志性事件出现在1949年7月19日新系大学的成立仪式上。当时驻日盟军司令部负责教育事务的顾问埃尔斯在公开致辞中首次明确提出，应该把大学中宣扬共产主义的教授全都给开除了。这也是驻日盟军司令部第一次公开明确的对日本共产主义者下手啊！这场致辞呢，又被称为是埃尔斯声明。紧随其后的就是针对性扫除，上至大学，下至小学，日本开始成规模的开除公开宣讲共产主义的老师。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有2000名教师因为这件事情卷铺盖走人了。随后在9月份，日本政府下达了行政命令，禁止国立大学的教职人员参与政治运动。这些手段呢，自然是招致了日本教育界的不满啊！东京帝国大学的总长公开反对这种铁腕行为。进入1950年以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左翼组织的冲突愈演愈烈， 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公开称，共产主义阵营会侵略日本，而日共呢，则开始成规模的组织人员进行游行示威啊，以此作为对抗。其中最大的一场游行发生在1950年的5月30日，日共组织了5万名支持者，占领了皇居前的广场啊，以此抗议驻日盟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的做法。在与警方的对抗过程中，日共组织的人大量投掷石块攻击警察啊，这就导致了整个冲突升级。6月2日日本宣布整个东京禁止集会示威，然后逮捕了好几个领头的人，强行压下了这次游行。借着这一次日共游行的由头，驻日盟军司令部彻底展开了对于日共的清算。6月6日游行刚结束没两天，麦克阿瑟就指责日共是民主主义的破坏者啊，然后将日共的24个中央委员全部解除公职，并且取缔了日共的官方报纸赤旗报，然后对数个日共的干部发出了逮捕令。没过多久，日本内阁也通过了决议，解除政府机关以及大企业中共产主义雇员的职务啊，由此日共被打成了非法政党，只能在地下活动。其实到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基本上还是听美国的指挥的啊，美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让日美关系发生质变的契机啊，就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可以说这场战争对日本社会的改变是全方位的。首先就是社会意识啊，在这个朝鲜战争爆发前，日本的社会观念并不排斥共产主义阵营，尤其是在战时，日本政府就大力宣传反共啊，所以在战后的反弹下，民间一度认为苏联无非就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随着韩国被入侵，日本民间也坐不住了啊，要是韩国被打下来了，那么下一个挨打的必然就是日本。而且在日共的成员里，规划日本的朝鲜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啊，现在眼瞅着朝鲜打了韩国，所以日本民间自然也开始有意识的提防共产主义。除了社会意识上的转变，朝鲜战争对日本社会更大的影响就是在经济方面。只不过这个改变和咱们平常印象里的不太一样啊，在大众的一般认知里，日本靠着美国的战争订单发了大财，是吧？社会经济就此重振。但实际上，日本经济的重振非常复杂啊。首先，咱们得明确一个事儿，就是朝鲜战争确实为日本带来了大量战争订单，但是这些订单与其说是生意，还不如说是一种任务啊，因为美国向日本民间下的订单都是指标性的，甚至连从哪儿进货、以什么价格进货都是规定好的啊。日本并不能自己决定货源，比如说这个炼铁用的碳啊，如果日本的钢铁厂从台湾购买，每吨只需要16美元啊，但是美国强制命令日本从美国购买每吨28美元的高价碳，而且战争订单要的交货量极大，给的期限又极短，所以大部分的日本工厂根本应付不了。但是美军可不跟你谈判，是吧？军令如山，你必须要按时交货，所以工厂只能咬着牙扩大生产规模。这么一搞，这个战争订单的利润空间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小，是吧？别说赚钱了，不亏钱都算不错了。当然了，咱们并不是说这个日本经济没有从朝鲜战争中受益，是吧？只是这个利益啊是长期的，因为在美国人强制订单下来后，日本工厂被迫扩大生产规模，这也就使得民间的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吧？而且这些订单呢，基本都集中在军事领域，这也使得之前因为和军队扯上关系而被驱逐的大量技术人员得以重返岗位。这些人对于日本的发展非常重要。战后日本发展停滞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技术啊，当年战争时期的技术骨干全都被解散了，人美国不让用，是吧？但是现在需求紧张，美国自然也就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帮助日本重建了其工业生产的基础啊，所以就算朝鲜战争结束了，日本经济依然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发展。等到1956年，日本的制造业和钢铁工业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而随着经济上的复苏，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呢，也逐渐开始变得微妙。这道理也很好解释，是 是吧？战后日本人连吃饭都成问题，那自然是无暇顾及其他的，是吧？先吃饱饭再说。但是等到经济恢复了，有饭吃了，那么自然想的就多了，是吧？最先被提上台面的就是驻日美军的问题啊。早在1951年，日本在签署旧金山合约，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时候，又和美国签了美日旧安保条约。根据这份条约规定，甭管出于什么目的，驻日美军都可以使用远东的任何地方，而且不用事先和日本政府商量。除此之外，这份条约还专门给了美军镇压日本国内的抗议活动的权利。然而这份条约里却没有提到，如果日本被第三国袭击，美军将保卫日本的事儿。说白了，这份条约给了驻日美军几乎无限大的行动自由啊，但是义务却无限小。这一点也招来了日本政府内部和民间的不满，是吧？政府不满于美国没有给日本安全保障，民间呢则是不满于美军天天骑在日本头上，是吧？明明人在日本，但是却不受日本法律的限制。早在1952年，日本就提出修约，但是被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口回绝了。等到1955年，随着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啊，修约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咱们这个广东的线路呢又出新玩法了啊，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广州、韶关和东莞进行游学。自从2000年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吧？它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这儿呢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啊，它既体现了这个汉代诸侯王陵的规制，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和以往不同的是呢，咱们这次新增加了这个百年陈家书院啊，这个地方从墙面上的砖雕细到叶脉纹路，木雕金到衣袂褶皱，到这个馆内的石弯桃越秀，像牙雕懒雕等等等等，我们将通过一座祠堂带领大家读懂半部岭南文化史。还有就是这个康熙年间设立的粤海关机构，开启了官方监管通商的历史，是吧？从当时的简易办公地到大家熟知的粤海关旧址实体建筑，是吧？咱们一起探寻这些背后的故事。在广州呢，我们还会参观很多近代相关的史迹啊，比如这个镇海楼、邓氏昌祠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除此之外，咱们这次还会带大家前往历经1500余年的禅宗南宗祖庭，这个韶关南华寺啊，寺里保存着千年端坐莲台的六祖慧能真身，他的这个皮肤纹理清晰，极具震撼力，是吧？还有从唐代以来的大量佛教文物啊。如果说你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是吧？最后啊，在东莞我们会参观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迹，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威远炮台、沙角炮台啊。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能让大家领略这个南国2000年的历史，是吧？保证您不虚此行。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咱们继续回来讲咱们的内容。到了1957年，一场案件让日本民间对于驻日美军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场案件是发生在东京北面的群马县，美军在当地有个基地，尽管表面上基地禁止外人进入，但是依然会有附近的农民跑去靶场附近捡打靶训练剩下的弹壳换钱。结果在1957年的1月30日，一名进入靶场捡弹壳的农妇被一名叫吉拉德的士兵用未装药的枪榴弹近距离打死了啊，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榴弹误杀。而且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个吉拉德在杀人前还有侮辱性的发言啊，这更是坐实了他蓄意杀人的事儿。按正常来说，这种杀人案应该归日本法律管，是吧？不过美日双方都说自己有对吉拉德的审判权。结果这事儿在日本民间反应非常激烈，日本政府就根据之前美日双方的协议找到一个漏洞。两国在协议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如果在美军执勤期间发生这种事儿，那这事儿就归美军管啊。但是如果不在执勤期间，美军就没有管的权利了。日本政府揪着这一点据理力争，最后美军退让了啊。不过在美国的压力与司法交易下，日本法院给了吉拉德一个判三缓四的处理结果，这在日本民间就引发了轩然大波 啊，美国人怎么嘴上是民主和正义，实际上却是如此的无法无天，是吧？所以抗议美军的活动此起彼伏，日本政府也借此向美国施压，要求重新修改安保条约。啊，双方从1958年一直谈到1960年，最后拿出了一份新的安保条约。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美日安保条约。啊，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这份条约比之前的条约可以说是有了极大的改善。美国承诺在袭击中保卫日本，然后派遣驻日美军到海外之前，会事先和日本政府协商，并且删除了授权镇压日本国内动乱的条款，而且还规定了条约的10年期限。啊，之后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1年通知废除该条约。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场修约到此为止，可以说是一场外交上的成功，是吧？但是日本民间却丝毫不买账。啊，日本大部分老百姓的要求是把美军从日本本土赶出去。结果呢，日本政府根本没做到，所以民间不满的情绪立刻开始蔓延。啊，由此爆发了第一次安保斗争，也是日本现代最大的民众抗议运动。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这场运动啊，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采取了各种手段压制不满的声音，比如在投票的时候用警察把反对派议员赶出国会啊，用私人关系联络黑帮成员驱散民众。这些手段不仅让日本民间不满，也让美国人感到不满啊，尤其是岸信介用了这些手段之后，反而激化了政府与抗议者的对抗。就连美国驻日大使都差点被抗议者围攻啊！最后还是海军陆战队拿直升机硬生生的从人群里把大使给捞出来的。尽管最后安保条约依然通过了，事态也得以平息了，但是美日关系就此也降至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啊！一直到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美日关系才逐渐趋向正常。而除了政治之外呢，在经济上美国和日本也开始有了摩擦啊，自从5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后，就开始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卖自己的工业产品。最开始呢是卖纺织品，日本的纺织工业在战前就是主要的出口产业，而战后自然也少不了仰仗纺织品出口换外汇。但是日本的纺织品卖到美国之后，美国人却受不了了啊！日本当时的人力成本比美国低不少，就拿1955年来说，当时美国的纺织女工平均每周干5天，每天8小时，一周能拿大概60美元。而同时期日本的纺织女工就太卷了啊，大部分工厂都是一周干满6天，平均给到的周薪才2000多日元，大概是10美元左右。如此一来，产品价格自然就被压得很低，是吧？如此竞争下，美国当地的纺织业就大受影响。所以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试图遏制日本的纺织品倾销。结果纺织品的事儿还没解决，随着日本在60年代的快速发展，它的工业和制造业水平也是蹭蹭往上涨，日本产的钢铁和当时新兴的彩电也开始大量进入美国啊！巅峰时期美国彩电市场份额的30%都是日本公司的，这种大规模的倾销也招来了美国国内的不满，是吧？你们日本人东西卖得这么便宜，我们美国人还怎么混，是吧？所以美国人拼命阻止从日本进口产品啊！日美之间虽然在政治上保持着合作，但在经济上却是一副对立的态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美日之间日本再怎么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局面，是吧？毕竟美国的体量摆在这儿呢，而且日本的国家安全还得仰仗美国，是吧？所以无论是纺织品还是钢铁和彩电，最后都是日本自废武功，以所谓的自愿限制出口的形式告终啊，实际上就是美国施压的结果。结果刚限制住这些东西啊，在70年代末日本的汽车行业却又开始兴起，大量便宜的日本车涌入了美国市场。更麻烦的是，因为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暴涨了4到10倍。大家都知道，这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吧？一旦血贵了，这工业产品的成本自然也就高起来了，是吧？再加上越战和林登·约翰逊搞的伟大社会计划啊，大力推动福利社会，这就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可以说，当时美国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 是吧？美国的工业生产被通货膨胀和衰退搞的是千疮百孔，现在又来了一大批日本的产品抢占市场，美国本土的工业更是没活路了。前三次美日的贸易冲突还基本集中在各自的产业内啊，像是这个钢铁，主要就是美国钢铁行业工会在背后推动限制进口。而这一轮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则是完全升级啊，美国民间开始有大量对日本感到不满的声音出现，甚至有人开始公开站出来抨击日本。1985年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白修德就在纽约时报中公开发表了一篇名叫《来自日本的危险》的文章。白修德宣称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对日本过于宽容啊，他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在经济上威胁美国，就需要给他们和珍珠港事件同样的教训。这种文章能公开发表啊，咱们可想而知当时美国民间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什么程度了，是吧？除了日本的制造业兴起这个原因，日本对美出口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美元本身持续的升值。咱们都知道这货币升值是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的，是吧？但是美国本身拥有庞大的工业体系，这就需要出口来养活。为了遏制美元的升值，1985年美国拉着日本、英国、德国还有法国一起签了广场协议啊，直接着手干预外汇市场。他这么一干预，美国是行了，但是日本却出岔子了，大量的资金从美国回流到日本国内，尤其是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上，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按照当时的地价，如果东京的土地全卖了，甚至能把整个美国买下来。而在夸张的泡沫之下，搞制造业的不如投资股票房地产来钱快，是吧？所以无形之中日本的制造业反而被抽空了。那么既然是泡沫，自然就会有破的时候，对吧？在1991年随着土地价格下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大量财富蒸发，而缺少实业制造业的日本经济也陷入了长期低迷之中。不过泡沫破裂后，美日关系反而变得不好了啊！原本美国人担心日本的经济要是来个硬着陆，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样一来美国苦心维护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就会受到冲击啊！最后的结果美国人也得吃瓜了。之后的四五年里，美日双方在经贸上的冲突达到了顶峰，美国甚至威胁对日本的汽车加征 100% 的惩罚性关税啊！日本也差点一纸诉状把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直到1995年美日签署了汽车协议，避免了贸易战啊！再加上此时的朝鲜核问题，导致远东的国际关系紧张，这美日双方的关系才得以改善。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日本逐渐走出泡沫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美日关系又一次开始被提上日程。在日本的政治口号里有一条国政独立啊，其实说的就是让日本摆脱美国的影响，让日本从真正意义上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啊，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不再仰仗美国。当年推动修订美日安保条约的岸信介就是这条口号的早期拥护者啊，他的外孙高氏早苗的师父安倍晋三也是这一条的忠实拥趸，这一点和美国保守派其实是合得上的。在美国保守派眼中，日本早就应该自己为自己负责，别什么事儿都来找美国，是吧？所以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安倍与川普的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啊，川普甚至愿意给安倍打一个小时电话，啥事儿不干就是聊高尔夫。到了高氏早苗这里，他作为安倍晋三的忠实门徒，继承延续了安倍的亲美策略。就在今年10月底川普访日期间，就说美日两国是最强盟友，并承诺无论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儿，都会支持日本。可以说高氏上台之后，美日同盟的整体关系其实是进一步加强的。但是有些记者就是喜欢捕风捉影，一看到川普给高氏打了个电话，就渲染成高氏沮丧了三次，是吧？好像美日关系被他搞得一团糟似的。可实际上从高氏早苗上任以来，美日关系的大方向并没有偏离，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